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7回。当韩立把宗内大小事情以及自己洞府的一切都安排完毕之后，就不再迟疑的离开了云蒙山脉，直奔越国而来。毕竟啊，从林玉玲传来的消息看来啊，星宫现在的情形可实在不怎么妙啊，似乎被逆星盟彻底的给压在了下风的样子，否则也不至于动用什么万里符特意的找自己来帮忙了。韩立可不想自己到了乱星海却搞出要救助之人先一命呜呼的乌龙事情，现在他再次到了那座上古传送阵所在的大峡谷地下洞窟当中。虽然说那座传送阵上次回来的时候被他故意的毁掉了，但他呀早将传送阵的布置方位记得一丝不差，只要重新将此传送阵在原来的位置重新摆出之后，自然就可以再传回乱星海的。而更让韩立放心的是，此地如今只剩下两个炼气期小辈看守着，他只要略施展障眼之法，就可轻易的瞒过这二人耳目，绝发现不了此地的异常。韩立如此思量着，当即呢把这储物袋一抓，往空中一系，储物袋在低空中是滴溜溜一转，忽然袋口倒转，对准地面呢喷出了一股白蒙蒙的霞光出来，灵光一脸，地面上蓦然出现了半人高的一大堆材料，多以各种奇石灵玉为主。韩立面无表情的再冲空中一招，储物袋又有白光闪动，这一次啊却喷出了十几杆法旗和数件法盘，一件一件的盘旋在半空当中，闪动着颜色各异的灵光啊。韩立口中念念有词，袍袖冲这些布阵器具轻轻一拂，顿时啊这些法器化为了各色的光芒，没入到了洞窟的四周，纷纷一闪不见了踪影。接着洞窟中冒出了大股的白雾，转眼之间就将韩立淹没在其中。此刻若有修士从洞窟外走过，只会看到洞窟中空荡荡的，一副十分普通的样子。法阵产生的禁制已经彻底的遮蔽住了韩立和那一大堆的布阵的材料啊，而韩立呢已经在洞窟中忙碌了起来，以他现在的阵法造诣和见识，在有充足材料的情况之下，布置一个了如指掌的小型法阵，那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啊。只是短短的两天的功夫，一座崭新的古传送阵就出现在了洞窟的角落当中。韩立呢仔细的检查完法阵之后，先一道法诀打去，法阵中间白光一闪之后，传出了阵阵的低鸣，随后啊法阵各处都有灵光闪动，但是片刻之后就自行暗淡了下来。看来那边的传送阵也毫无问题，可以传送走了。韩立心中一喜啊，身形一晃之后人就站到了传送阵上，但当他刚要激发法阵的时候，目光朝洞窟入口处一扫，脸上呢又现出了一丝迟疑，略微低头想了一想，忽然一拍腰间的某只灵兽袋，袋中嘶嘶声一响啊，袋口一张，一股白蒙蒙的风雪从袋中直接喷了出来，随即12条雪白蜈蚣在风雪中现形而出，每一条都有持续来长，背生四翅，狰狞异常啊。韩立放出了这些六翼双弓之后，却口中念念有词，冲这些灵虫一通法诀打去，这些灵虫呢迅速的缩小，转眼之间化为了巴掌般大小， 接着他们一张口，喷出了一股股的寒气，围绕身体一包，竟自行的冰封了起来。片刻之后，一个个晶莹异常的冰球出现在了韩立身前。韩立食指对着这些冰球接连一弹，十二道青丝激射而出啊，瞬间没入冰球中不见了踪影。随后十二颗冰球不用韩立施法，就同时的往地下一坠，在黄光闪动当中遁入地下，就不见了踪影。他这才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有着十二条相当于七阶妖兽的灵虫守护，就是元婴修士也没有办法轻易的摧毁这边的传送阵了。如此一来，他才放心了许多。随即啊，韩立不再迟疑的一催动足下传送阵，人就在白光中闪动消失不见。一阵头晕目眩之后，韩立身形出现在了不知多少千万里之外的某个小岛上。他目光一扫，这里的一切都和他离去的时候保持着一样，看来以此地的隐蔽啊，至今没有其他修士发现。韩立一走出传送阵，先头也不回的反手虚空一斩，一道金光一斩而过呀，轰的一声巨响之后，身后传送阵被凭空斩成了两半。韩立面无表情的走出了石室，片刻之后呢，一道青红从岛上升起，略一盘旋，直奔某个方向破空而去，转眼就消失在了天际之边。韩立是在奔天星城而去，路上啊，途经其他岛屿，却丝毫停顿的意思都没有。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偶尔遇到的修士也是一副匆匆忙忙的样子。但若是有两波陌生的修士在途中撞到了一起，双方立刻流露出小心警惕的神情，气氛呢，也会变得是异常的紧张。这让韩立不禁眉头一皱啊，感受到了星海暗流之下的波涛汹涌。随着他接近星城所在的巨岛，路上赶路的修士渐渐的多了起来，除了先前的对峙之外，终于开始出现了互相厮杀火并的情形，动手双方没有丝毫的留情，均都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样子。韩立开始还没在意，但是随着路上遇见的争斗情形是越来越多，终于明白了，这些修士啊，多半是和星宫逆星盟之争有关了。虽然说逆星盟现在大占上风的样子，但这星宫统治星海这么长时间，和其大有渊源的宗门势力更是不知有多少，也许平时啊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关联，但是一旦真到了星宫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些势力恐怕就会浮现了出来。这也说明星宫似乎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毕竟若有一丝可能，任何历史悠久的势力都不会轻易的动用到这些力量的。当然了，韩立不会真的不打听一下乱星海如今的形势，就一头扎进星宫和逆星盟的争斗当中。但修为过低的修士，限于身份，很难得到准确一些的消息，故而一路上虽然说遇到了不少筑基期修士，他却没有停下片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一天，他正在高空化为一道轻轻的淡光，激射而行。忽然神色一动，扭头过去，朝远处望了一眼。遁光的猛然一变，方向一改，朝所望之处射去。以韩立如今的修为啊，全力施展之下，那青红只是闪了几闪，就出现在了十余里外的一处空中。他目光朝下一扫之后， 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只见在下方的低空当中，有一名皂袍老者和一名凶恶大汉，正分别驱动着一只黄色闪闪的飞剑和一只青色云魂法宝，在那里斗的是不亦乐乎。说来也巧，这两个人的修为都是在结丹中期左右，法宝威力也差不多的样子，那么正好斗个是旗鼓相当。以韩立的目光来看呢，两个人若没有其他宝物或秘术出奇制胜，想分出个胜负，那最起码也要大半天的功夫才行。而且其中一个人也绝对没有办法真的斩杀掉对方，多半是一方悻悻然的逃掉而已。韩立如此诡异的出现在二人争斗的正上方，自然让老者和中年大汉为之一惊，不觉手中法诀一缓，全都望了上来。结果呢，两个人神念一扫之下，全都脸色大变。虽然说为了不太引人注目吧，这韩立只是将修为掩饰到了元婴初期的水平，但对两名结丹期修士来说，足以威慑住他们了。两个人几乎同时一招手将法宝收了回来，然后老者急急忙忙的冲韩立躬身一礼，恭敬异常的问道：“晚辈落魂岛必训，参见前辈，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晚辈吗？”中年大汉心中大凛之下，同样的冲韩立连连见礼，口中也满是讨好之言：“我是何人，你二人倒不必知道，我只是好长时间没有入室，有些事情需要问你们两人一下。”韩立双手抱臂，淡然的问道：“
啊，前辈有事尽管询问，晚辈绝对是知无不言呐。”
一听韩立啊，竟然只是问话，两个人同时心中一松，老者呢更是识趣，马上如此说道。韩立听到此话，点了点头，当即不客气的询问起了乱星海百年来发生的事情。老者和中年大汉那自然将韩立当成了闭关多年的老怪物了，急忙纷纷开口回答。首先啊，当年外海妖兽夺取人类外海岛屿，同时驱逐人类修士的乱子，终于在他离开这乱星海不久之后彻底的爆发了，在外海的十几座岛屿之上爆发了人类修士和妖兽之间的大战。这一次大战呢，星宫和逆星盟竟出奇的都没有派出太多人手参与比赛，倒是许多牵扯自身太多利益的散修和诸多的中小宗门汇聚到了不少人手，在设有传送阵的大型岛屿上和妖兽大战了一番。嗨，其实所谓的大战不过是人类修士困守岛屿，借助岛上的一些禁制打了一场保卫战而已。能有胆量参战的修士自然起码也有筑基期以上的修为，据说呢总共汇集了数万之众，但是分到每个岛屿上也有五六千之多呀。此战呢刚一开启，所有岛屿就被铺天盖地的低阶妖修围困的是水泄不通，原本信心满满的人类一方顿时被泼了满头冷水，结果他们根本未能坚持几日，仅仅半个月之后啊，十几座岛屿就先后的失守了。听说从头到尾那些化形期的高阶妖修甚至都没有出手过，仅凭仿佛杀之不尽的低阶妖兽竟硬生生的破掉了岛上诸多的禁制，攻入到了岛屿当中。外海修士力量的确没有办法和妖兽一方相提并论，人类呢不得不再次退回到了内海去，然后呀纷纷毁掉了通往外海的传送阵，暂时放弃了外海的一切，此刻的外星海再次的成了妖兽的天下了。当然了，人类修士 也不会真放弃了外海。经过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人类多半还会再度光临外海。外海无穷无尽的妖兽内丹，对乱星海修仙界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另外一件更让韩立留心的事情，则是天星双圣在数十年前就陨落掉了。不过呢，这对夫妇可不是作画掉的，而是在数十年前的某日突然杀到了逆星盟总坛，利用元慈神光之威连连灭杀数位元婴期正魔修士，逼得呢正在密室商谈要事的万三娘和六道极盛惊怒交加的联手现身应敌啊。原本在这两位正魔第一修士的心目当中，天星双圣因为元慈山的缘故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星城的，故而被偷袭个措手不及。但让所有人更没有办法猜到的事情发生了，天星双圣一见这二人出现，根本没有和他们再大战数天的意思，竟不知道施展了何种诡异的秘术，竟将二人苦修了数百年的元慈神光在体内自爆开来，威力之大呀，甚至将整个逆星盟总坛大半都化为了灰烬。离他们二人最近的六道极盛和万三娘，因为身处最中心处啊，连元婴都没有来得及逃出，就瞬间一同的陨落掉了。如此一来，逆星盟和星宫等于同时失去了最顶尖的存在。相比之下，当时逆星盟啊，甚至还大处在了下风，情形呢更加的糟糕。毕竟当时在逆星盟总坛一起陨落的逆星盟修士，还有数名长老级大批的接丹期修士。后来的发展也的确如此，天星双圣和六道极盛二人一同陨落后的头二三十年里边，逆星盟呢在星宫新任的公主林玉玲的主导之下，被逼的是节节败退，丢失了不少的岛屿和地盘。若不是参加逆星盟的正魔两道宗门上了星宫的暗杀名单，不得不咬着牙苦苦支撑着，恐怕逆星盟就此冰消瓦解也大有可能。看逆星盟就要真正被击溃的时候，事情呢却突然大转弯，出现了一件让人预想不到的事儿。万法门的门主啊，万天明，竟在此危急时刻鬼使神差的一下子进阶元婴后期，成功成为新的大修士存在。如此一来，自然星海的形势骤然急转，万天明以元婴后期的修为一下子就整合了正魔两道的力量，成了逆星盟当仁不让的盟主，然后又在以后和星宫的争斗当中啊，连斩数位星宫的长老，声威大振。随后的数十年当中，星宫因为没有大修士的存在，没有办法抵挡万天明的主动的出击，让逆星盟的势力呢卷土重来，将星宫外围的岛屿节节蚕食啊。没过多久，形势竟变得比当年六道极盛和万三姑存在的时候更加的恶劣，甚至前不久逆星盟终于打通了通往星城的通道，并再次的发出了逆星令，所有接到令牌的宗门势力必须马上表明立场，不加入攻打星宫的行列便会被逆星盟视作敌人加以剿灭。逆星盟完全一副为正式攻打星宫做准备的样子，随着一些亲近星宫势力的宗门真的被万天明剿灭之后，这整个乱星海啊就彻底的动荡了起来。支持星宫和投靠逆星盟的宗门，以及啊和浑水摸鱼的大小势力纷纷开始有所举动，有全派紧闭岛屿禁制，守在岛上如临大敌的，也有全宗都敢往天星城避难的， 更有趁机扩大地盘、趁火打劫之辈。嗨，反正这个时候的乱星海啊，到处都乱成了一锅粥。逆星盟的修士大军则趁机呢，在天星城附近的几座岛屿上集结了，似乎动用了盟中所有的力量，打算一战定胜负。看来万天明也不想将星海之争再继续下去了，准备一次就打下天星城来，彻底的干掉星宫。不过这大战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天星城附近聚集了多少修士？老者和大汉却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虽然说大半修士对此次大战是避之不及，但是呢，也有众多无法置身事外的散修势力不得不赶去参加此次大战。那么至于他们是加入星宫还是加入到逆星盟，这就只有天知道了。如此一来呀，再加上其他势力派出的一波接一波的探子，足让天星城附近的海域彻底的成了一个大漩涡，互相火并追杀的事情比比皆是，并且这种混乱越靠近天星城啊，程度越深。看来呀，这天星城的一场血腥大战是在所难免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8回。韩立得到了想要的情报，当即不再问二人什么，而是低头沉吟了起来。听了先前之言，他的心中啊，总算是有了一些底。显然林玉玲用万里符找自己过来，就是要对付那位万法门之主的。而说起来，这位万天明，他当年呢，在虚天殿中那是见过的。此人给他的印象实在不怎么好，心机很深的模样。不过这位能进阶元婴后期，也让韩立是大感意外呀。那拉着六道吉圣和万三姑一起陨落的天星双圣，想来也不会预料到此事会发生，否则的话，按照他们的设想，星宫呢倒应该是击败了逆星盟，恢复了在乱星海的统治，更不用说要请他来做帮手了。不过韩立还真没有将这位万天明放进心里边去，这位万大掌门进阶比他还要晚的样子，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呢？如今的他在法力修为进一步巩固，神念大涨之下，就是碰到了化神期的修士也可堪堪自保了。心中如此想到，韩立也心念急转几下，就将心思放到了元慈神光和传闻中的元慈山上了。元慈神光的功法口诀倒还算了，听说此功法并非什么独门秘本，在乱星海应该有所流传的，即使不通过星宫，他多花一些时间和代价也是能够搜集到的。但是这元慈山可是人界的宝物啊，整个人界能否还有第二座都是两说的事情。他虽然说不知道此山是否是修炼元慈神光的必备之物，但是乱星海高阶修士有谁不知道天星双圣之所以修炼此功法，那也是发现此奇物后才开始的。起码此山呢，对修炼元慈神光大有助力，否则在双圣之前，此功法就已经流传了，也没见谁去修炼这枚奇功的。韩立如此思量着，冲老者和大汉略微点了一下头，轻描淡写的说了两句谢谢，就周身的灵光一闪，化为了一道青红，是破空离去了。 他竟然从始至终没有问这二人为何争斗，以及身处哪方势力。老者和大汉在原地恭恭敬敬地目送韩立离去，直到青红真的在天边消失不见之后，才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然后重新地怒目相视。但是经过韩立这么一打搅啊，这二位也没有了再次火并的心思，互相说了几句狠话之后，也就悻悻地同样离开了此地。而这个时候的韩立呢，却早已在百余里之外的，离天星城数万里之外的海面上，有十几道洞光直奔天星城的方向激射而去。这些洞光中，修士有老有少，但身上的服饰全都一般无二，一看就是某一宗门或是属于同一势力之人。也许因为接近了天星城的缘故，洞光中的修士都露出了轻松的神情，有些人甚至开始低声的传音交谈着。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现了，下方正对这些修士的海面白色光芒大放啊，十几道白茫茫的光柱突然从下方喷射而出，而轰隆隆的一阵爆裂声过后啊，除了三名修为最高的结丹修士身形一闪仓促避过，其余的修士呢竟全都被光柱击中，顿时惨叫声一起啊，这些人就在白光中化为了乌有了。而这三名结丹期修士自然惊怒交加地喷出了自己的法宝，急忙朝下方望去。就在这个时候，下方再也没有什么光柱喷出，却有七八道洞光从海面下射出，一阵盘旋过后，就将三个人士团团围住。内星盟的走狗！残余修士中的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似乎认出了其中某人，怨毒异常的大喝道：哎呀，我倒是谁呢？眼巴巴的前来给星宫助阵，这不是白水剑宗的鲁兄吗？贵宗不是一向自称中立，不参争斗的吗？啊，但如今不待在长里岛，到此又是何意啊？那些洞光中的一道啊，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名相貌阴厉的中年人，打量了说话的老者几眼，冷笑道：你心知肚明，何必再说这些惺惺作态的话语？我们白水界原本就是传承星宫一脉的分支，此刻宫中遭遇大劫，自然要前来援手。废话少说吧，我们走。老者狠狠地瞪着阴厉中年人几下，最后一句话呢，却是对身后的两名结丹修士说的。随着这三个人的身形一晃，瞬间化为了三道洞光，朝某个方向激射而去，并在途中忽然化三为一，合为了一道红黄白交织的数丈长的惊鸿，气势汹汹的直奔对面阻挡的逆星盟修士卷去。看来这老者很清楚啊，以自己三人之力根本没有办法对抗眼前数倍于己的敌人，马上夺路而逃了，表现的是果断异常啊。挡在此方向的两名逆星盟的修士看到了三色惊鸿气势汹汹的情形，却丝毫慌乱都没有，互相望了一眼之后，就双双的手一扬，大片的青蒙蒙的光霞从二人手中丝毫征兆没有的射出，正好啊将三色惊鸿出其不意的迎头罩住，将其包裹了进去。随即这两个人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青色光芒一闪，光霞现出了原形，原来是一张巨大的青色丝网，将老者三个人活生生的困在其中。任凭三个人的剑光法宝乱击，却根本没有办法破网而出。鲁秀，就别妄图挣扎了，这乾坤网是本宗长老所赐，以你等这样的结丹修为根本是奈何不了的。 况且就算你们真的能逃脱出去，那也是没有用的。哎呀，你们也许不知道呢，现在的天星城早已经被我们逆星盟围的是水泄不通，被攻破那也只是迟早的问题，还是让我送三位道友先上路吧。阴历中年人哈哈一阵大笑，一张口啊，随即喷出了一把白色小剑，正要驱使这把剑直接斩杀被困的老者三人。哦，听你这口气，天星城已经被围一段时间了，能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吗？一句陌生的男子的声音突然诡异的在附近悠悠的响了起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着是真真切切。
是谁？是谁在那鬼鬼祟祟的？
因为中年人心中大惊啊，急忙四下张望个不停，脸上的满是警惕之色。其余的几名逆星盟的修士也慌忙的将神念放出，同样的四下顾盼，如临大敌的样子，但是附近空荡荡的，根本看不出有他人的影子存在。这几个人搜索无果之下，不禁面面相觑了。你们在看什么呢？不就在你们跟前吗？那陌生的男子冷笑了一声，接着三名白水剑宗的修士被困的上空，青光一闪，一道人影凭空现形而出，竟然是一名20来岁的青袍青年，正面无表情的望着他们几个人。
不好，是元婴修士！
离青年最近的两名逆星盟修士神念一扫过去，马上脸色大变，一声惊呼啊！虽然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出这韩立的具体的修为，但绝对是元婴修士，这个没有错。为首的阴历中年人闻言呢，也是神情一变，仔细的打量起青年来，脸孔上竟马上露出了惊骇至极的表情。随即他二话不说，两手一掐诀，竟化为了一道白虹，反身向远处破空而逃。只是几个闪动啊，遁光就飞出了数十丈之远。这一幕不但韩立微微一愣，其余的几名逆星盟修士也是目瞪口呆起来。要知道，即使面对的是一名元婴级别的修士，他们如此多的结丹修士也未尝没有一战之力的。而为首的中年人更是有结丹后期的巅峰修为，怎么连对方的敌我身份都没有辨明呢？马上就逃之夭夭了。你认得我？这名青年当然就是经过一个多月的闷头赶路，终于到了此地的韩立。此刻的他脸色一沉，抬手对远处随意弹，扑哧一声过后，一道红线一闪即逝的射出，破空之声大起呀！红线一晃之下，就凭空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而已经遁到了数十丈开外的白虹当中，马上就传出了中年人的一声惨叫。白光一散之后，一团人形火球直接的从空中跌落而下，眨眼之间就坠入到了海中，再也没有任何的声响了。而韩立却轻描淡写的再一招手，尖鸣声一响，那道红线从不远处的虚空中一闪，再次诡异的现出，一下子没入到了青年的手中，不见了踪影。韩立这才目光朝他人身上一扫，淡淡的问道：现在你们是否愿意回答韩某的问题了？虽然说这个韩立的声音不大吧，但是在场的其他的逆星盟修士听到以后却通体生寒呐。此刻他们才知道为何中年人连招呼都不打马上而逃了。眼前的这位竟然神通大得不可思议，他们就是一起动手也丝毫胜算没有啊。 而最重要的是，这位似乎对他们那星盟很不友善呢。但有了中年人被灭的例子在前，这波人呢，纵然是双腿都有一些发软，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不知道前辈有何问题，要问晚辈等人。
片刻之后，几个人中一名长着鹰钩鼻子的大汉干咳了几声，勉强的挤出笑容问道：
什么问题？我刚才不是说过一遍了吗？难道你想让我再说第二遍吗？嗯？
韩立目中寒光一闪，冷冷的看了对方一眼。这大汉心里的咯噔一下子呀，笑容是越发的僵硬了，但是口中丝毫不敢停留的忙回答道：
晚辈明白了，现在的星宫的确已经被本盟包围了。否则晚辈等人也不敢在离星宫如此近的海域出现的。
哼，看来你们逆星盟倒是打得好算盘呢，故意的将攻击的时间提前了一大截，好打星宫方面一个措手不及，并且还能够顺便将那些死忠星宫的修士一同灭杀了。
韩立嘴角一翘，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这个晚辈就不太清楚了，晚辈等人修为不高，也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不过就算是逆星盟占了上风，但天星城是何等巨大，恐怕就是聚集了数万修士，也谈不上将此城围得水泄不通吧。啊，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这般问道：
前辈不知万盟主他老人家炼制了108根烽火铜柱，然后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了几名阵法大家，在天星城所在的巨岛四周啊，布置下了一座烽火天爵阵，借用无边的烽火之力来攻打星宫。本盟修士只要集中力量守住这108根烽火柱，就足以围住这天星城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名大汉虽然说明知道说出这件事来，回到盟中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但是啊，被韩立冷冷的目光一盯，心中一寒之下，竟鬼使神差的全都讲了出来。自然这些话语刚一出口，大汉马上就后悔了，但是随即转念一想，这些消息似乎的也算不上什么太机密的事情吧。盟中任何一名结丹修士如今都知道，又稍安心了一些。
烽火天爵阵，
哈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动容。这个古法阵他虽然说没有研究过，但是不少阵法典籍中却多次的提到这个大阵的。据说呀，这是上古时候有名的一种禁制大阵，除了可以借用天地间的烽火之力，此法阵的超级庞大更是赫赫有名。如果有人懂得此阵的布置，还真可能将天星城就此困住的。毕竟有的万天明亲自镇守，只要阵眼不破，即使星宫修士偶尔出击几次，摧毁一些烽火柱，逆星盟都能轻易的重新的修复啊，无法真正的破除这个法阵的。韩立如此思量着，脸上现出沉吟之色，附近的那些逆星盟的修士则也同样的神色阴晴不定。此刻就是再愚蠢的人呐，再没心眼的人也能听出来，韩立他是来支援星宫的，他们的处境可大大的不妙啊。而原本被困在青色丝网中的三名白水剑宗的修士大喜起来，那名老者此刻急忙冲韩立大声的叫道：
前辈，晚辈等人是来支援星宫的，这几个人可都是逆星盟执法堂的修士，
每一名都不知杀害了多少千进星宫的修士，全都死有余辜。前辈千万不要放过这些贼子呀！一听这些话呢，逆星盟的修士脸色可就全白了。原本站在最远处的两名修士默契的互相一望之后，突然一翻转手掌，各多出了一面黄色小帆出来。他们不加思索的将此帆呢往空中一抛，顿时化为了两团黄云直扑而下，将两人瞬间包裹其中。一闪之下，两团黄云凭空的在原地不见了踪影啊。而下一刻，20余丈外的地方，黄云重新浮现而出，但一晃再次的凭空消失了。瞬移，韩立瞳孔一缩，露出了一丝惊讶呀，但是随即冷笑一声，忽然一抬手，先冲那困住三名白水剑宗的青色的丝网随手一抓，那两名操纵此宝的逆星盟修士呀，只觉得心神嗡的一声巨响，一阵的头晕目眩，乾坤网一下子脱离了二人的操纵，再次的化为了一团青霞，从老者三个人身上脱离飞出，一个盘旋之后就落到了韩立的手中。韩立也不理会老者三人大喜的拜谢之言，背后青白之光一闪，一对羽翅诡异的浮现，双翅一扇，人在原地随风消失，明显去追瞬移走的两个人了。这一下子呀，其余的逆星盟修士是又惊又喜，互相看了一眼之后就分头化为各色遁光而逃。既然韩立是如此可怕的敌人，他们可不敢将一线生机寄希望在对方的大发慈悲之上啊。老者三人见此呢，自然不肯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人逃掉，当即口中一声怒喝之后，也立刻是分头追了下去。远处则轰隆隆的两声闷响接连传来，虚空中白光一闪，两团黄云倒飞现出，仿佛被什么巨力击出虚空中一般呢。随之呢，一股清风吹来，韩立身形随风而现，冰冷的望着不远处的黄云，嘴角现出了一丝讥讽。而在他眉宇之间呢，赫然有一只乌黑的树木正无声无息的用黑芒一闪之间就诡异的不见了。黄云中两名逆星盟修士身上的衣襟呢是血迹斑斑，脸色苍白异常，一个身受重伤，此刻两人呢心中是又惊又怕。要知道，自从他二人得知这两杆黄沙须弥幡以来，凭此幡呢数次在元婴修士手中逃得性命，对这两件古宝的瞬移神通一向是信心十足，否则也不会在见了韩立先前的可怕神通之后还有胆子主动的逃匿。但是呢，如今呢，韩立只是在虚空中远远两拳就将两人的信心彻底击碎了，他们这才知道眼前的青年比他们预想的那可要可怕的多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9回。